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中华民国这个概念对我自己来讲很特殊，因为我自己是成长在台湾，那我的祖父辈是日治时代下成长的，然后我自己的父亲是国民党时代下成长的。那我自己是现在是历史研究工作者。那为什么会来念历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很重要的动机，是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里，我不了解我是谁。那我的祖父辈会，他们有非常强烈的日本情怀，但是我的父亲那一辈，他们是在国民党的统治下面出来的商人阶级。那所以那一个问题，所谓中华民国这个东西，对于我这个世代来讲的意义是什么？那个 push 我去成为一个历史学者。那个同时也非常影响到，就是为什么我来澳洲之后会研究澳洲华人的历史，因为我研究的是早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一批的澳洲华人。那他们其实同时面临到一个问题，同时也是人需不需要国家，那这个国家对于人的意义是什么，是你尤其是对于移民来讲，这个国家的意义是什么。要说中华民国，我们在很多的时候用的时候都还是会用台湾。那中华民国这个概念是一个我们会认为，成长的过程里，当然你在学校里面你必须讲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公民。但是在你出来海外之后，以前不会有那么深刻的感觉，但是坦白讲，国家认同的这个东西它变得非常迫切，反而是你到了海外之后，这个问题变得它更加迫切，而且那个更会去问更涉及到人的情感的问题，你对这块土地名字有没有那么重要。那还有一点是，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必须选择你要回答你是中华民国人、中华民国国民还是台湾人。那这个问题就有好几个层次，会不断的 push， 就是说在海外的这一群世代怎么去回应个人的认同。那我自己的回应会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去选择他自己的国家认同。但是历史有没有办法让你那么自由自在的，有那样子的自主权去选择你的国家可以是什么？那是，我想是这个世代以及未来的世代非常严肃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我想在澳洲的话，有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华民国或者说作为一个台湾人，价值是什么？还有就是我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提到的为什么到海外这个问题会更加迫切，是你会深刻体会到台湾人作为一个台湾人或者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人，他的独特性是什么。那我想非常重要的是民主跟人权的这个价值观，尤其是到海外之后，你会发现台湾在亚洲的这个区域，这个亚太的这个区域里面，它有多么的独特。就是说，在民主的过程跟追求人权这个过程上面，它扮演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历史的角色。那这一点也是我自己到澳洲之后才发现，因为你以前在台湾，你不觉得，你会觉得哎，这一切来得如此理所当然，像言论自由、民主化的社会、民主政治这一些。可是你到澳洲之后，你看到不同的人群，你看到来自不同的文化，在澳洲这块土地上，你才会理解到台湾是那么的独特。
那所以你自己的身份认同感，你觉得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华人？
我觉得我是台湾人，对，但是在应该说我觉得以前在台湾我会非常的无法理解，或者是说很奇妙的是，我来澳洲之后，我反而有机会碰到一些就是说跟我的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是说一些想法不同、价值观不同的不管是来自台湾或是来自其他地方华人社会的一些同学或是朋友。那很有趣的是，我觉得历史同时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我们必须去理解这一批人的认同感到底是哪里来的。那很有趣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台湾，他算是国军撤退到那个泰缅寮的地方之后，然后后来才举家又就整个到台湾去。那很有趣的是，我在跟他谈就是历史的这个台湾历史的这一块的时候，他是第一次才听到228。那后来我们在解释的过程里，他也跟我解释为什么他没有办法理解 台湾人的这一块历史。那后来我会发现说，那个其实人的认同后面有非常多的那个历史记忆跟家族的那个情感纠结着。所以即使今天我觉得在谈论就是说你是台湾人、中华民国人的时候，后面同时要理解的是这个人来自哪里，他为什么这么说，他的历史记忆是什么。那我想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是今天台湾一直在推的转型正义或者说历史转型的这一块非常非常重要。你如何去理解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造就今天我们成为台湾人，或是我们成为中华民国人，或是甚至我们成为一个在澳洲的台湾人。
那为什么你不会把自己称呼为一个中华民国人？
我想有一些时刻你还是会站在中华民国的那一条线上，比方说你参加一些活动，一些官方的活动的时候，那在那些 moment 的时候，你必须我想我们有一个共识是，今天不管你是你的历史、你的意识形态，或是你来自哪里，可是当你认同这一块、这个土地、这个地方的时候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你是叫它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在有一些 moment 上面，尤其是在澳洲这块土地上。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